张作霖，这冯林哥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奉天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冯林哥心说，张小个子闹了半天，事先你把财政厅保护起来了啊，做什么事情你都先我一步啊，这口气我真出不来，怎么办？不能善罢甘休，调兵遣将打。这下可热闹，28师大部队源源不断开进奉天城，大街小巷全是麻袋包，全都是上着刺刀的军人。张作霖手下人当然也不能置之不管了，也架好了撸管炮、平射炮、轻重机枪，眼看一场大战即将爆发，奉天城的老百姓吓得魂飞魄散，关门闭户，大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住到城里有钱的人感到问题严重，纷纷走门子买车票，打点金银聚软，准备到外地避难。没到3天的功夫，那么繁华的奉天城冷冷清清，是人心惶惶。不光中国人这样，各国驻奉天的领事馆、总领事馆也关门闭户，各自派出本国的卫队守住领事馆。那别的国家还差，特别是日本人，什么南满铁道事务所、日本众多的株式会社、日本所在的机关也高度紧张啊，派出守备队严阵以待。马路湾、南满站，凡是有日本人住的地方，全派了守备队，把轻重机枪也架上。同时，日本新驻奉天总领事木村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向将军公署的张作霖提出严重警告。警告上说，你不要忘记，奉天城是大日本侨民和商人的集中地，如果战端一开，势必造成生命财产的毁灭。我正告张将军，你必须保证日本侨民的安全，一旦战端一开造成损失，你必须负完全责任。日本人直接插手了，要搞往常，那张作霖对这种事最厌恶不过的，小鼻子长大鼻子短，他得骂一通。这回张作霖还高了兴了，心说冯林哥呀，你要倒霉，你把小鼻子给激怒了，我乐得顺水推舟啊，大造舆论，借助小鼻子压压你的锐气。他马上派杨雨晴做全权代表去见日本总领事木村。杨雨晴对外交辞令呢相当有两下子，不必张作霖交给他呀，到那块夸夸虚谈，用不着翻译，日语哇啦哇啦。见着木村，他把实情讲了一遍，首先向总领事解释这次事情的始末经过，不怪我们张将军，完全怪28师师长冯林哥，他打算从我们张将军手中 夺得部分权力，可我们张将军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啊，力图跟冯师长和解，但冯师长得寸进尺，竟调动重兵进驻奉天。如今我们张将军仍然在想办法疏通，打算跟冯师长和解，万望总领事见谅，还希望总领事能助我们将军公署一臂之力，我们一定确保大日本侨民商人的安全。这一解释给中央人戴高帽，木村高兴了，哟西哟西挺满意，当时表态对张将军的所作所为，大日本帝国表示拥护，表示赞成，对冯林阁所为表示愤慨。你可以转告张将军，如果能保障日本侨民和商业的安全或者不受损失，大日本政府无论从舆论上还在行动上都全力支持张将军。杨玉平要的就是这话，回来向张作霖这一说，张作霖把大腿一拍，嘿，好好，小日本子要给我招一把，老冯就彻底凉快。找袁金凯去，一会儿袁金凯来了，老袁，麻烦麻烦同志各报社的记者，明天以头版头条刊登这个消息，明天用舆论去压一压冯林阁。
明白明白。
文人墨客当晚撰稿，第二天《奉天晚报》《圣经时报》《东三省快报》都有头版通栏标题刊载了消息。哎呀，这消息啊，就是杨宇平去见总领事这一条，怎么对的话，日本人怎么表的态，让奉天的老百姓都知道。这叫大军未动，舆论先行。那年头还没有什么广播电台，还没有电视台呢，要有一局都得开动。就这个报纸，这威力可就不小啊。却说关内京津两地，包括上海，得到奉天这个消息之后，分别以热门话题发表号外和通讯，老百姓抢购一空啊！有一些报社想要捞取外快，说什么这是独家新闻、天之家业，说什么现在张将军宇平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冯师长林阁调动重兵围困奉天，张将军又进行了反包围，大军数万层层包围，一场鏖战即将爆发，等等等等等。要不说这个舆论这东西厉害，是无形的炸弹。这一顿舆论把冯林阁给砸懵了，老冯一看报纸，脸也青了，手也凉了，周围的谋士也耷了脑袋了，特别是日本的压力是最大不过呀。日本人说话向来是算数的，既然他提出来在舆论上行动上支持张作霖，那肯定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了，倘若日本出兵干预，我不得干挨揍吗？不但油水捞不着，还得连本丧汤。但冯林阁毕竟是红胡子出身，到了现在他也想孤注一掷， 大不了他妈我也不活了。我跟张小个子也得分个高低上下。就这样让我退出奉天，我也没脸见人了。来人，看紧急会议。就在故宫他召集紧急会议，他手下这些干将，天昏也好，地暗也好，周启雄也好，那都是杀七个宰八个的脑瓜骨。什么叫后果？根本不想那套。听冯林阁通报完了，这帮人撸胳膊挽袖子，是啊，这叫逼上梁山。事到现在，咱不要考虑的太多了，能这样就退出奉天去吗？不能。临退出之前也得把张作霖这个老窝打个稀拉哗啦。师长下命令吧，干吧干吧，打吧拼吧。冯林可这脑筋蹦起来多高啊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心说张小个这可是你逼的，我冯林可到了现在不得不豁出去。他下决心孤注一掷，那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一说打，那奉天就得开锅，因为他手下好几万生力军呢，那不是说是玩呢。张作霖手下好几万人，双方加一块十几万人，要打成混战，又得把奉天夷为平地。就在他刚要下达命令的时候，有个副官慌慌张张跑上去，趴到冯林阁耳边向他报告。等说完之后，冯林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坐到沙发上，顿时就傻了。人们发现冯师长满头都是凉汗，就知道问题严重。什么原因？原来副官得到报告了，张作霖手下几位得力的大将张景惠、张作相、孙烈臣、周芬、吴俊生五路大军已经围困了广宁啊。到了什么程度？把冯林阁的家族全给包围了，把分营地都给包围了。你要敢下家，我把你祖坟都给你刨了，我把你家属的杀一个不剩。那冯林阁一大家子呢，杀有老下有小，现在完全置于张作霖的炮口之下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哎呦，冯林阁心说张小个子他妈真有你的，我跟傻瓜一样在这儿扎我，你暗中下了家伙，我现在一下命令打，我后院就着了火了，把家都得给我端了。麻烦得改变主意，不能贸然开战啊。他是连气带急在其中，所以他这副模样，一摆手告诉众人散会散会散会，你们回去听信儿，留下几个心腹人，他把方才副官向他报告的事说了一遍。这些人也少，因为他们也有家属，都住在广宁了，谁也不主张打了。
但你说不打怎么办呢？骑虎难下呀。咋呼老半天就蔫溜溜撤出蹦天嘛，那四个条件也白提了。要照那样往后地位都难保，威信扫地。嗯，因此冯林可是左右为难，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张作霖是了如指掌。原来他在冯林可身边有耳目，咱没说嘛，那个天昏曾经被张作霖给救过，而且对待他相当好。白城的围解了之后，张作霖就把他的原班人马送给冯林可，这不就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吗？天昏不忘张作霖的恩情，现在有点什么事儿，他派人给张作霖通风报信儿。所以冯林可这一举一动，张作霖及时都能知道。张作霖心说：“哦，冯林可还不想退出奉天，好，看来我这把火烧的还不到时候，嘿，我趁热打铁，再给你来个赞。”张作霖可真够狠的，马上把这个事儿通报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。他先告了一状，这个段祺瑞段政府刚上台不久，全国秩序相当紊乱。那么前文书咱也交代过，袁大头袁世凯做皇帝不成，在全国舆论和潜灾声下窝火憋气死了。按宪法规定，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。这个黎元洪啊，绰号叫黎菩萨，是大草包一个。他呀，支不开套。哎，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，掌握兵权，实质大权都在段祺瑞手中。黎元洪啊，只不过是个牌位而已，所以人们都叫段政府。段祺瑞上台不久，财政遇上困难，南方革命打中，还要兴师北伐，各地又要纷纷独立，弄得他是焦头烂额呀。正在这时候，接着张作霖的报告，不管怎么说，张作霖张口总理长，闭口总理短，拿他这个政府还真就当回事儿，拿他这个总理也当盘菜。段祺瑞自然是高兴了，另外为全局着想。段祺瑞考虑到东三省那是日本人投资最多的地方，一旦张冯两家打起来，日本人必出兵干预，那小驴子也一插手，这事就麻烦了。不管怎么讲，就全国形势而言，辽吉黑三省还是比较安定的，但能不打最好是别打。所以段祺瑞经过研究之后做出决定，第一，支持张作霖，认为张作霖做的对，你能一再容让，顾全大局，此乃国家的干成，政府予以支持。
相反对冯林阁所提四条无理要求断然拒绝。但是呢他也和稀泥，也不敢得罪冯林阁，在回电之中说，冯林阁仍然是28师陆军中将师长，应当大兵退回广宁，张军也必须撤兵，双方互相让步。为了缓解这一冲突，段祺瑞决定让冯林阁到北京来述职，叫他上北京。命令一下，张作霖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就说这回没得说了，我得拜会拜会我的冯大哥去。张作霖仍然是便衣打扮，带着几位谋臣到故宫亲自拜会冯林阁，先给冯林阁呀送了15万元活动经费，然后把段祺瑞的回电往上一递。你看中央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回电，冯林阁接过电报一看，脸都变成了黄瓜色了，心里宁静一样，完了完了，我彻底输给张小个子，舆论上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我处处是被动。冯林阁把电报放下来，冲着张作霖一笑，老弟，后起之秀，我佩服你，哥哥栽了，我认输。张作霖也乐了，大哥，咱哥俩谁跟谁，谈不到谁输谁胜啊。原来我就说过，你我弟兄出生入死十几年，情同手足，不分彼此。哥哥，你何必跟我斤斤计较呢？大哥，事到如今了。你放心，你还做你28师师长，如果你能赏给我面子，你仍然是我江之子的帮派，小弟我愿闻高论。